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之前是花了大约三堂正道的时间来跟弟兄姐妹来宣讲我们教会的使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的用下面一系列的讲道来跟弟兄姐妹宣讲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蒲公英意向。那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教会这个蒲公英意向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的问题哈。那么所以也是借着这样一个主日正道的机会，我们要将我们这个意向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充分的宣讲。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下哈，就是蒲公英意向它并不是一套所谓的教会的治理的制度啊，或者说是模式啦等等。它的主要的内容就好像我们教会网站上面所写的啊，它有三个非常主要的内容，分别是平凡低微、随遇而安和繁殖扩散。那么这三个要点其实都代表着我们教会所从神那边所领受的一个意向，就是我们这间教会到底将来要向这个世界彰显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式。那么它要彰显出来的样式就是平凡低微、随遇而安和繁殖扩散。那么在这边呢，我们稍微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三个特征，或者说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就是平凡低微并不是说我们就安于现状，我们就好像觉得说也不要为神做什么大事了，我们就得过且过，做一个平凡的人吧，度过一个平凡的人生吧，不是这样。我们所说的平凡低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后边已经解释出来了，就是借无能彰显圣父之全能。借无能彰显圣父之全能。平凡低微是一个我们对自己身为人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知道在神面前其实我们都是平凡低微的。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其实什么都做不了。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有恩典，他要使用我们这些平凡低微的人去彰显出他的能力。所以根据这个要点哈，我们教会呢就不会去追求所谓的要把自己的教会做大做强，好像要建立一个地上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大教会。因为如果是要把一个我们说所谓的地上的一个教会给它建得又大又强的话，那么首先它就不太符合这个平凡低微的这个特征。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好像一个教会大了以后，它有非常多的人力，有非常多的财富的这样的资源，那么所以这个教会在地上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力到底是用人的方法去产生出来的，还是说真的是神在使用这间教会去彰显出神的能力呢？会不会到后面人看到的不是神的荣耀，而是人的荣耀了呢？那么这是第一个要点哈。第二个要点是讲到随遇而安。那我们可以啊，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都见过蒲公英对吧？蒲公英它就是一株植物。那这个蒲公英呢，它上面它是长满了这个蒲公英的种子的，所以这就好像是什么呢？这好像是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从我们说从圣灵重生我们以后，我们就好像是这个蒲公英的种子，在这个母体上面不断的去发育去成长，直到有一天每一位基督徒哈，就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被装备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等着也许有一天圣灵的风吹来，可能会把我们带去神所要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教会是非常看重门徒的造就的，因为我们时刻预备好说也许有一天圣灵的风会把我们吹到一个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那当我们到了那个所到之处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被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当地去继续的为神做见证，在神的这个国度上继续的有份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最后一点，就是繁殖扩散。繁殖扩散后面它的解释是借生养遍满圣子之国度。那么这个我们说所谓的繁殖扩散并不仅仅只是传福音这么简单啊，并不是说我要给带人信主传福音。我们的意向是要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建立教会跟传福音不是画等号的啊。建造教会的第一步当然就是传福音。然后传完福音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是要真的是去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一间教会它要真实的被建立起来，它一定是要发挥三大方面的功用的。一个呢就是向上敬拜，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就是对内造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有圣经话语的教导，能够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牧养， 这是对内造就。还有呢，就是向外，就是要对外广传福音。这是一个教会健康的三大特征。如果一个教会只有其中一个特征的话，它是不健康的，它是不健康的。所以怎么样的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三方面有所操练呢？那么我们教会所制定的一个方法，就是推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在自己的小组里边。这个小组呢，就好像是一个小教会，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边呢，就可以开始学习和操练怎么样有效的有一定的向上敬拜，有一定的对内造就，以及有一定的对外广传福音了。那么好，我在这边呢只是跟大家略略的梳理了一下哈。那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借着这个主日讲道的这个机会，就是来跟弟兄姐妹推销一套所谓的教会应当怎么样的去治理啊，以及事工到底要怎么样的去拓展啦、啊、等等。不是，既然主日正道是要讲神的话语，那我们就一定要回到圣经去。这个意象我们相信是从神而来的一个领受，那就表示它一定是要有圣经依据的。没有圣经依据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类为是一种人的发明创造哈。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关于平凡低微借无能彰显圣父之全能的这一点，到底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思想其中的一个问题哈。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一个是无能，一个是全能，对不对？那么这里自然而然就谈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能力的问题，能力的问题。那弟兄姐妹们啊，刚刚也是这个经文也挺长的，总共31节，对吧？那么大家读完这个《使徒行传》的这整个的第四章，大家觉得当时哈、啊、就里边的两位使徒啊，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你们觉得他们有没有能力？有能力的吧，挺有能力的啊、哦。挺厉害的啊。那我们把它简单的梳理一下哈，他们至少有两方面的能力。第一方面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就是行神迹的能力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第四章，其实它有一个前情的哈，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里面。第三章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到下午啊，就伸出差不多3点钟左右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到圣殿那边。然后呢，在圣殿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然后呢，他因为他生来瘸腿，所以他生活没有办法自理，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工作，所以呢，他就素常是在圣殿里面乞讨的，就是讲的难听点叫乞讨，就要饭；那讲的好点就是求人来周济他。那么当时的使徒彼得呢，他就马上就行了一个神迹哈，他就是仅仅用一句话，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这个生来就是瘸腿之人啊，当时已经40多岁了，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他居然一下子就好了。而且他这个好还不是说是什么像今天的这个到医院里边去，你好像要做什么康健哈、啊，就慢慢怎么样去恢复肌肉的力量，他不是，他马上就又可以行走，又可以跑，又可以跳了。所以这诚然是一个神迹哈、啊。那么这个神迹行完以后呢，当下就在圣殿里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就引起了很多群众的围观。那这个事件所引起的轰动呢，也马上的惊动到了当时的一群，就是圣殿当中那些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所以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呢，马上怎么样呢？就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第四章的一开始哈。我们看到说，当时这些祭司们和守殿官哈，并撒都该人就忽然就来了哈，就把这个使徒们就给逮起来了哈，逮起来了。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天已经晚了，所以怎么样呢？他们打算把他们押解到第二天，然后怎么样呢？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怎么样呢？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在那边，然后他们叫使徒站在当中。那这个，我们说这个第五节到这个第七节这边，它讲的是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如果要做一些公开的审讯的话，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法庭哈。他如果要做公开审讯的话呢，他就要召集犹太公会。所以这个第四节到这个第七节，其实他们就是在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召集了一个犹太公会来公开的去审理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了。那么在这个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自然也就提到了他们行神迹的这个事情啊，也就是在这边我们看第9节里边，我用蓝字部分所画出来的。那 么这个是我们说首先是行神迹的能力哈。那么使徒们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我们往上稍微看一看啊，他们还有传道的能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回去看第三章啊，我们会发现当时这些犹太人们聚集的时候，就是那些群众们哇为着这个神迹所吸引来聚集的时候呢，使徒彼得当场就讲了一篇道。那篇道不长，我们如果去看的话呢，它应该是3章12节到26节，也就是总共就只有十几节的这个经文哈。如果用我们今天读经的速度来读的话，可能几分钟就讲完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篇讲道，它的果效是怎么样呢？是杠杠地啊，是杠杠地。他带了多少人信主啊？5000人对吧？而且这5000还是怎么男丁对吧？好像妇女没有数进去哈。那当然也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说，可能这边的男丁不是仅仅只有男丁的，也有妇女在其中的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算我们说有女性在里边好了，5000个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说有好像一场布道会或者一场讲道就能够带领起上千人信主的，可能我以我这个个人一家浅薄的理解哈，就是好像就只有葛培理牧师的布道会可能有这样大的这个果效了哈。但是问题是，这个据一些后续的一些跟进的调查会发现，葛培理牧师布道会虽然可能当下就有好几千人决志信主，但是呢会发现好像流失率也蛮高的，就是当下他们决志信主的人呢，好像很多人最后也并没有真的去教会。所以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世间再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他所带领起的这样一场讲道或者布道会里边所说的决志信主的几千人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是不真实的，可能是因为当下的这个我们说群众的那种氛围的感染啦，或者是怎么样哈，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边。但是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记载了说，当时彼得的这样的一场短短的讲道，可能不长的讲道，居然就有5000人信主，就5000人信主。那我们就哇，这个能力太大了哈，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面走一走哈，就是使徒们的这个传道的这个能力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的胆量，他们的胆量。我们前面已经跟弟兄姐妹提到了哈，就是当下这些犹太的这些民间的领袖以及宗教的领袖，他们已经召开了一个我们说犹太公会来公开的审理使徒们，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法庭的这样一个场景。那面对这样的一群领袖哈，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场景，而且是站在当中，使徒彼得和约翰是完全没有害怕。当他们面对这些犹太领袖们的询问的时候或者审问的时候，他们以彼得为例哈，彼得就当场讲了又可以说是讲了一篇道，对不对？一篇迷你的道哈，一篇迷你的道。然后这篇短短的这样的一篇所谓的迷你的道吧，就把当时的这些犹太领袖们又给怎么样呢？震撼了，对吧？所以他们说什么？他们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而且这种胆量是什么？还体现在后面哈，我们看一下后边这个，我继续用蓝字划出来的，就是这个审问到后面其实没有什么结果的哈。那这些犹太领袖呢，他们也知道，好像是因为确实这个使徒们并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而且行了这个神迹呢也是做了一件善事，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只好拿出恐吓的这个手段，恐吓。那么当面对这些犹太领袖的恐吓的时候，使徒彼得和这个约翰他们是什么反应啊？公开的，他没有说哦，好，行，那我想一想吧，我做个地下基督徒，我就反正先这个你们这些长官们，我也有点害怕，我也不想惹你们哈，这个我就想想，我就先答应下来或者怎么样啊，像就是圣经说灵巧像蛇嘛，对，我就虚以委蛇一下，然后我可能接下来我该做什么还继续做什么。他没有，他们是怎么样？当众反驳什么？当众反驳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他们是当众反驳回去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啊？这个说到这件事情啊，我自己灵修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几年前应该是疫情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肢体他回国了。他回国的时候他下了飞机， 他下了飞机以后呢，就被要求填一张问卷。这个问卷上面有一个问题，问的是，请问您有没有宗教信仰？那个是疫情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国内是管得蛮严的，各方面那个这个防控啊是管得蛮严的。那所以现在我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下了飞机，然后呢，被上头要求说填一张问卷，上面一个问题是，请问您有没有宗教信仰？您填有还是没有？没事啊，这个大家不用回答，大家可以在心里默默的思想哈。那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一下，那位肢体，你们猜他填了有还是没有？他填了没有？但是毕竟是重生得救的我们的基督徒哈，所以他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心里非常的难受，非常的纠结，所以以至于呢，他虽然回国了，但是呢，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因为他也跟我们线上连线嘛，所以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次经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啊，可能也是想互相安慰一下，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都觉得，哎呀，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我们也会填没有吧。然后呢，我们可能也是想互相安慰一下，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圣经里边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也就一次，对吧？所以我们还有两次机会。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嘛，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使徒们他们有这样的胆量，而我们好像没有？填那个问卷，其实说穿了也不是真的所谓的逼迫嘛，对不对？我们只是害怕说，万一填了这个表，好像让上头留了一个什么所谓的案底呀，可能万一以后他会来找我们什么，对吧？这是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的一种猜测，所以我们会觉得有点恐惧。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逼迫嘛，对不对？但是当时的使徒们，他们是实打实的已经在被逼迫了，已经在被逼迫了。但是他们的这种胆量到底是从何而来？到底从何而来？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个所谓的能力的问题啊，我们问到说使徒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当然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问题是，能力的来源是什么？能力的来源是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难道因为他们是使徒吗？所以他们就顶这个主角光环，好像一切不合理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就都变得合理了呢？像很多那个我们国内一些狗血的那些电视剧里所演的那样呢？所以我们就来探寻一下他们的能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了。首先，我们要先问第一个问题：这个能力是不是使徒自己来的？我们先来看关于行神迹的能力啊。行神迹的能力其实早在这个彼得他行完这个医治这个瘸子的神迹以后，他就已经对周围那些围观的群众来做一个澄清了。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换言之，就是彼得他澄清了，他说我们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行神迹的能力的，也不是说好像我们特别的虔诚啊，好像我们这个虔诚有什么能力，或者说好像我们的虔诚把上天给感动了，然后上天就大施怜悯，然后就医治这个人了，不是，不是，完全不是靠着彼得他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那么传道的能力呢？传道能力，我说行神迹能力，OK，神迹其实不一定有，但是传道的能力呢，不就讲几句话吗？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在4章13节里边就讲到说，是我们刚刚所读过的，他说他们就是这群犹太领袖嘛，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什么叫没有学问？没有学问倒是不一定是说到文盲这个地步啊，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在跟从耶稣之前就是渔夫，不是什么所谓的当时的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受过所谓的神学训练。但是我们看彼得，他从到这个我们说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已经讲了三场讲道了。第一场是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他讲了一篇道，当下3000人信主。第二场讲到，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让瘸子行走以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里边，他对着那些围观的群众讲了一篇道，这样一篇道，5000个男丁信主。 第三篇道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对这些犹太的这官长们所做的这个回应哈。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篇讲道的话，这样三篇讲道，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去看呢，你会发现什么？思维清晰，逻辑明确，思维缜密，而且还能怎么样呢？引经据典，就引用旧约啊，来证明什么？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边早就已经启示的那位弥赛亚，那位耶稣基督。所以这样一个兼具着从人看来啊，思维缜密，逻辑清晰，这个我们说又兼具真理和神学深度的这样一篇讲道，是从他们自己而来的吗？他们都没怎么读过书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他们是什么？小民。所谓的小民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就是平头老百姓。换言之，就是一个人他会听你讲话，或者说听使徒彼得们讲话，能够信他们所说的，不是靠着什么他们有什么社会地位，说我是老板，你们员工通通都听我的啊，行行行，好好好，就都听你了。不是的，他们不是依靠自己有任何的权势去产生出这种影响力，让别人都来听他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就是使徒们他们自己其实是全然无能的，全然无能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透过他们这样全然无能的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神的全能却能够在他们身上充分的彰显出来。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探寻一下，到底是怎么的他们就有了这样的神的能力了呢？他们的这个能力的来源我们都知道可以从神来，那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下面的这个经文了。这些犹太领袖他们是坏人，真的是很坏，但是呢他们很容易，对不起，但他们看问题看得很准，他们一下子就抓到了问题的重点，而他们问的问题也就直掐这个重点。他们是怎么问这些这个我们说使徒们的呢？他们说是什么？就我在这边用红字划出来的，他说你们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的呢？你们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这个用什么能力和奉谁的名中间有一个或字啊，有一个或字。换言之就是说，在这些犹太领袖的心目当中，能力和谁的名它其实是一体相关的，它是一体相关的。所以面对这个犹太领袖们的这个审问的时候，那么彼得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就要回答这个审问了。他是怎么说的呢？首先他先确定一下，你问的这个事啊，做这事的这个事指的是什么事情？是不是指着我们看到这个第九节里边所说的，是不是应指着那个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他是怎么得了痊愈的？他先明确你们是讲的这件事情吗？ OK， 如果你们讲的是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接下来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到底是用的什么能力以及奉谁的名做的这件事情了。就在后面的这个第十节这边，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是因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接下来问一个问题，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经里面，名其实它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以及跟这个身份有关的权柄和能力。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看在前面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啊，也是在彼得自己的这个讲道当中，他其实已经说出来了。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名所反映出来的身份是什么？是主，是基督，对不对？那么主代表什么？主的意思就是主宰，或者说主人的意思。所以它对应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拥有的权柄。接下来基督，基督是个称谓啊，基督不是耶稣，不是说耶稣基督好像是就是一个姓一个名啊，不是，基督是一个称谓。基督的意思就是旧约里边的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而弥赛亚或者说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指的就是他是神所高立的那位要来到地上去拯救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位拯救者。 所以基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而他是跟基督的能力有关系的，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能力有关系的。换言之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的名叫做拯救者，或者我被人称为拯救者，那就表示什么？他拥有拯救的能力，对不对？他拥有拯救的能力。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说你是拯救者，我怎么知道你真的能拯救人？你说你是拯救者，你的拯救的能力怎么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往下走哈。我们看到在这边，我特别用紫色的字给大家画出来的，就这个得了痊愈的这个词，这个得了痊愈的这个词，它在希腊文原文里边也就是得医治的意思，然后它跟这个拯救其实是同一个词，是同一个词。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我们说这个第九节第十节以及后面这个第十二节啊，放在一起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哈，就是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是查问他是怎么得了拯救。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拯救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接下来呢，彼得引用了旧约的一个诗篇哈，就是诗篇118篇的22节，这边他提到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他用旧约来证明基督这位拯救者是旧约里边就已经启示出来的那位拯救者。然后到第十二节里边他继续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身体得医治，我说的是神迹般的身体得医治，跟后面的这个得拯救它可以说是一体相关。我把这句话解释的再透彻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拯救者，你怎么知道他有拯救的能力？我们说我们的灵魂得救了，这是一个我们说属灵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我们根本看不到。但是上帝怎么样让我们真的去经历到他确实有这个拯救的大能呢？这个时候神就透过怎么样呢，身体得医治的这个神迹，来把主耶稣他真是那位能够带来拯救的这样一位拯救的这个能力给他印证出来了。我说清楚了吗，弟兄姐妹们？身体上的神迹得医治是印证主耶稣基督他真的能够拯救人，他是真的有这个拯救的大能的。所以说到这点之后，我们一起来结合一下我们弟兄姐妹自己的一些信仰生活，或者说我们那些经历吧。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们可能给某一位慕道友去传福音，而这位慕道友呢，他恰好已经病得很重了，可能他得了癌症，然后呢可能他也被医生宣告可能就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就好像是在我们给他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天哦，他突然经历了神迹医治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自己就至少我自己脑补一下，至少我认识有2到3位有这样的经历的，就是确实很突然。当然很多弟兄姐妹有他们祷告什么，但是他确实就是好像是神就主动拣选就医治他了。然后他很可能就是他要么就是马上就要觉知信主了，或者是刚刚觉知信主不久，可能下一波他正好约了那个医生去复查，或者说可能要去动手术怎么样，结果那个医生的那个这个我们说这个仪器一查看，哎，发现癌细胞消失了，有这样的经历吧，或者类似这样的经历吧。那么弟兄姐妹们，当这个人经历到神迹医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他解释清楚为什么神医治你？如果我们都相信这是神在医治他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说，今天你神迹般的得到了医治，是神特别的恩典，要让你去经历神拯救的大能。如果我们没有跟对方解释清楚的话，尤其是那些可能年纪已经很大，可能80好几的老人家，他得了癌症，然后他又经历了神迹医治，但是因为他确实已经年纪老迈了，可能神他的寿命可能确实已经就可能就差不多了，所以很可能他经历到这个神迹医治后不久，可能也没有太久，他可能疾病又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我们说这个神迹背后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真正的这个真意去跟他解释清楚的话，那他当他又发现自己疾病又复发的时候，那他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又开始怀疑神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感谢神，有的 我们说有的慕道友他经历到了这样的神迹医治，但是我们一定要带领他去思想，说神的恩典临到你了，神要让你认识他，所以神恩待你，让你亲自的去经历他拯救的大能，就在你的身体上你就得了医治。如果他没有在此有很深刻的去体会或者说去认识的话，那么这个神迹其实对他来说帮助其实不大的，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上帝当一个菩萨，当一个偶像，就说求你医治我，然后我就怎么怎么样哈，就还是把他当偶像那样的去敬拜的。但是反过来，一个真正的经历到神迹医治，而且是真的在这个神迹医治当中去真实的体会到神拯救的大能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它是有很大的一种翻转性的。比如说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牧师，我之前因为就是我去年刚拿到这个传道人的 license 嘛，就宣道会的 license， 然后宣道会是要求我一定要去上一门这个关于宣道会的历史的这个课程，然后呢我也是很感谢神，在这个课程里边呢我去读了很多的一些关于宣信牧师的他的一些著作。我在读他的这个著作的时候啊，这个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什么呢，就是我感到就是宣信牧师他真的就他里边那种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就他对主的那种热情，还有对那种宣教的那个热情，这是一个真的，他看到他在他的灵里边，他的信心呢，他真的看清楚耶稣基督这位拯救者，他的这个拯救的大能是多么的宏大，多么的宏伟，以至于他被深深的震撼了，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不去向世人去传讲这位拯救者耶稣基督的大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常常觉得好像我们传福音上面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动力，是因为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把救恩停留在一种我脑子里知道我因信称义了，我在神面前被算为是一个义人了，这些都对，这些都对，但是如果只是头脑上面知道自己得救，而却没有真实的去在生活当中去深刻的去体会神拯救的这个大能的话，那难怪我们没有什么动力，没有什么能力去传讲耶稣。当然了，可能有弟兄姐妹会问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咱都得得个绝症，然后在绝症里面去被神医治一下，这样才能够去才看明白这个神的拯救的大能呢？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给每个人量的这个道路不一样，不一定每个人都非得要去得个绝症哈，就是没苦自吃啊，就自讨苦吃啊，不一定。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跟神来祷告，因为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启示我们说，我们可以求圣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真的去看明白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那位拯救者，他的这个拯救的大能不仅他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他的拯救也临到了我们的身体。而我们的这个身体如果神迹般的得医治的话，就是神在告诉我们说他能救我，而且能救我们到底。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自然就会讲到关于传讲耶稣嘛，对不对？那就传讲是福音啦，或者说传道这块啦哈。那么我们就稍微往下走哈。那我们就首先有了第一个总结，就是能力的来源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哈。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前面讲到说，使徒们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传道的这个能力，而这个传道能力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有传道的这个胆量，勇于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个胆量。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是好像是很没有的哈，或者是很软弱的。但是现在哈，我们稍微挑战一下，今天啊，就这次哈。他们第一次面对这些犹太领袖们的时候 OK 他们很有胆量，对吧？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下一次呢？下次呢？如果下他们又面对逼迫了呢？他们还能够像当时那样这么哇一身正气啊，这个怎么讲，就给他用我的话讲，就 diss 回去，对吧？就怼回去说啊，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对吧？他们下次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呢？其实在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位属灵伟人，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都听过他的大名，叫王明道。他当年面对日本人的时候，他也是一身正气，对吧？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但是1949年以后，他在面对另外一个掌权者的时候，他就不行了，他就跌倒了。那么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OK， 那使徒们第一次 OK， 我们很感谢神他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下次呢？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下次了，对吧？那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下次？我们看圣经啊， 圣经里面说什么？犹太官长怎么样恐吓他们，对吧？恐吓啥意思？就是 OK， 这次你们是第一次被抓，对吧？我们好像也确实没什么理由逮捕你们，或者说处罚你们。所以呢，我们就恐吓你们，就告诉你们说什么？你们不准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传道了。如果你们下次再继续明知故犯的话，那我们就要啊怎么样的，对吧？那所以现在这个逼迫没有解除，危机依然存在，而且这个逼迫将来肯定是要升级的，对吧？这次你抓不了我，而且群众都很拥戴使徒们嘛，对吧？因为使徒们行了一些很好的事情，获得群众的支持， OK， 现在确实不便下手，没有合理的理由，但下次就不一定了。所以逼迫还在，甚至逼迫还升级。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能够支撑住使徒们能够长长久久的都能够一直有这样一个勇于传道的勇气呢？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哈，我们往下看。我们看到使徒们被释放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回到了会友那里去哈。我也是觉得很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有两位姊妹会新入会哈，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那这个会友跟我们今天说教会制度里边的这个会友不太一样，这个会友呢，他指的就是自己人啊，就是回到他们自己人那边去。那有可能指的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其他的使徒们，或者是跟他们一同聚会的那些其他的那些圣徒们哈。总之就是他们回到了他们的会友那边哈，回到了他们的自己人那边。然后怎么样呢？他们就把这个祭司长和长老哈，就恐吓他们的这个话呢，就都跟这些会友们说了。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换言之，就是使徒们和他的会友们哈，大家都没有说，哎呀，感谢主，这次侥幸逃脱了，那以后就以后再说吧，也没有说，哎呀，怕得要死啊，不行，我们是不是最近这个外面风声很紧啊，现在势头不好，我们先暂时按兵不动，我们先躲起来，等到风声过去了，我们再出来传道吧，也没有。也没有说是哎呀自己拼了命的想办法，哎呀这怎么办呢，我们耶路撒冷是不能待了，是不是咱换个地儿啊什么都没有，都没有。他们是怎么样呢？同心合意的透过祷告来寻求神的面，对吧？他们做的是什么？换言之就是他们同心合意的来高声来寻求主的帮助，寻求神的帮助。所以这个同心合意就代表他们共有同一个心智，他们的这个高声表达是他们的那种信心和那种向神呼求的那样的一种迫切。那么透过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这个他们向神的这个祷告，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能够支撑住这些使徒们能够长长久久的继续放胆传讲神道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他们是怎么祷告的。这个插播一句啊，这个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有学那个这个敬拜和赞美的真意的这个课，对不对？有的话这个大家可以把这个拿回去学习一下，说这段祷告里边讲到什么神的什么属性，神的什么作为啊。但这是我插播的，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边，我们看到首先他们是这样祷告的，他们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个主不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啊，这个主跟那个我们一般说希腊文里面称呼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主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希腊字啊。这个主指的是父神啊，就是他们向父神来祷告。然后呢，他说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们承认并且他们宣告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既然他创造宇宙万有，那就表示什么？他有至高的全能，对不对？他掌管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在神大能的这个掌管之下。所以这里他讲到的就是什么？他们非常的知道并且有信心的一点就是神的全能这一点，神的全能。那么接下来他们继续怎么祷告呢？他们继续说，他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句呢是引用诗篇第二篇，就讲到说将来有一天地上的很多的那些势力啊，会一起来抵挡神和神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换言之，这个大卫的那个所处的年代是公元前的大概1000年左右了哈，主耶稣是公元后诞生的哈。 但是大卫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存在的样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所以换言之，神早在1000多年以前就已经预言到将来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要去逼迫神和神的受膏者。那么这点就怎么样呢？就凸显出什么？神的全知，神的这个全知。那神的这个预言结果怎么样呢？确实在历史当中应验了哈，就是我们看到第27节里边所说的，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所以这件事情就体现在什么？就他们对主耶稣的这个攻打，就体现在他们把主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意外呢？是不是说上帝我只是预先的知道，但是我没有任何的作为呢？不，后边28节马上就说了，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要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情。在人看来好像耶稣基督是被人弄死的，但是在神的我们说预定所必有的事当中，是神的手，神的手代表什么？神的作为，神的意志那当然就是神的旨意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在人看来好像是他被人杀害了，但是却是神自己亲手执行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的时候，他常常会提到说是耶稣基督是被交在人的手中，被交在人的手中。那被谁交在人的手中？被神交在人的手中啊。所以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其实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并且是他的意志里边所已经预定的一定要成就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好了，现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对主耶稣的这个逼迫其实还在继续着。那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去逼迫耶稣自己本人了，那他们现在逼迫谁呢？就是逼迫所有那些跟从耶稣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传讲他就是那位救主的人，对不对？所以对于使徒们包括他们的会友们哈，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下的这个逼迫其实也是神所预定必有的事情。所以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清楚的看见，他们对神的属性，对神的这个旨意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后，你看到他们祈求什么？他们没有祈求说神啊，你赶紧把逼迫挪去吧，或者说主啊，你赶紧惩治这帮罪人吧。他没有这样祷告，因为他知道神现在他就是允许这个逼迫持续着的。那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逼迫会持续，所以他们现在面对这个逼迫，就这个恐吓啊，他们只是说什么？他们只说现在求主你鉴察，就是我们把这个逼迫，就这些恶人要做恶事 OK 好，这个事情我们就求主你来鉴察，我们把这个主权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你要做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就使徒们他们包括那些会友嘛，就那些圣徒们，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求的是跟他们的这个使命有关的，就他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的这个旨意，因此他们对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这个使命也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就照着对神的旨意 的清楚认知以及对自己使命的这个清楚认知之后，他们就献上了他们所祈祷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求上帝赐予给他们能够落实使命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包含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的传道的能力。我们看到后面他说，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对吧？求上帝赐给他们持续不断的这个传道的勇气。还有怎么样呢？他说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这个时候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是讲到神的作为啊，所以这个医治疾病是神在医治，只不过是透过使徒们把它行使出来。而这个行神迹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行神迹的目的还是归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神迹是为了印证耶稣基督他真的是那位拯救者。所以说到这边哈，我们把这几个经文我们合在一起去看一下啊。有时候我自己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尤其是那句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必有的事的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常常在想， 与其说这个使徒们或者这些圣徒们在祈求上帝赐给自己能力去做事，不如说是他们在祷告的是求神亲自的去成就他自己要做的事。他们其实真正在祈求的是让神去成就他自己亲自要做的事，只不过现在我们包括当时的使徒们啊，这些圣徒们啊，他们的会友们，他们都是神手中所使用的这个器皿，神的旨意就是要使用他们这些器皿将神要成就的这个事情给他做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明白神他是要做他自己要做的这个事情，而我们只是神手中的这个器皿来让神的这个旨意完全的行使出来的话，那我们这样一个祷告怎么能不蒙神的应允呢？我们还是再次总结的哈，就是说第二个能力的来源就是对父神的属性，就是他的全知和全能的清楚的认知，以及对他旨意的这个清楚认知的情况之下，我们也都知道自己的使命。当我们明白这个使命了以后，我们就亲自的来向神祈求，让神来使用我们，让他自己去成就他自己要做的这个事情。那么好了，说到这边，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对于神的属性，你们认知有多少？你们对神的这个属性，他的全知全能，你们的信心有多少？还有，大家对神的旨意的认识有多少？我们羡不羡慕当时的初代教会？羡不羡慕这些使徒们？好像他们行个神迹就感觉分分钟的事情哦。有时候我们也想，就是我要是能够行个神迹的话，好像传福音应该会事半功倍哦，对不对？但是好像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就没有那个像当年使徒们那样的这种行神迹的能力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虔诚？好像不是，因为彼得说了嘛，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使这个人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好像人没有办法说因为我足够虔诚然后感动了上帝然后让上帝去拯救这个人，好像也不是。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到整个神对他子民的这个救恩历史当中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种好像在某一个时期大批量的出现神迹的这样一个时期其实很短的，不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想想啊，什么时候好像大批量的出现神迹的？旧约里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摩西的时候，对吧？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然后呢在那几十年里边几乎每天都有神迹啊，从那个埃及那个石灾啊，然后到旷野里边天天这个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嘛，对不对？然后天降玛纳，每天都有神迹。然后要攻打这个应许之地了，然后这个围着耶利哥城啊吹角，然后就啪就倒塌了，神迹好。但是好像也就这么反正撑死了也不会超，就是也就那么几十年，就是可能一百年左右吧，然后后面好像就归于平静了。再次的出现这种大批量的神迹的时候大概到什么时候了呢？弟兄姐妹你们一起来回想一下，旧约里边应该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先知的时期，对不对？大批量的出现神迹的，然后再然后呢好像又比较平淡了哦。那之后再大批量出现神迹什么时候？好像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主耶稣就来了以后，然后在使徒的这个时代好像确实有大批量的神迹出现，然后等到使徒时代结束以后好像又归于平淡了，又归于平淡。我不是说其他时候没有神迹啊，有，但是好像没有说那么集中的了，就是感觉零零星星的一点啊，然后分布也很广，可能很多事情也不为人所知。那么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这几个我们说有集中大批量出现神迹的这个时代我们合在一起去看的话，救恩的历史哈，我们就从这个我们说从摩西开始算起好了，我们亚伯拉罕都先不算吧，我们就从摩西开始吧，也有好几千年了嘛，对不对？好几千年了，但是真正有这种大批量出现神迹的时代可能加起来也就几百年，也就几百年。那如果到近现代，我们先不说神迹奇事吧，我们就说好像看起来有比较明显的我们说神的大能的作为的，好像也是到这个我们说16世纪啊，就是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以后，对吧？好像看起来哇，这个教会有复兴，然后包括有那个18世纪的这个欧洲的这个敬虔主义啊， 然后影响到北美，然后有北美的大复兴啊，然后到第十九世纪的时候掀起了这个我们说全球的这个宣教运动。好像哎，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有神的作为哈，比较明显的神的作为。那其他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在那个我们至少在我们人看来好像没有大批量的或者说非常明显的大规模的神的这个工作去显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说神其实在每一个世代他都在不停的做工的，只是做工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来到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今天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他的旨意是什么，他预定所要成就的他的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他的手在哪里，就是他的工作他的作为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对神的旨意完全糊里糊涂，也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说好像我要去想一想去追寻一下，那难怪我们确实就是每天过的一个得过且过的一个生活嘛，我们当然就不会有好像我们去传福音啊，为主做见证的这样一个能力了。那么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想想这个时代神到底有什么样的旨意。我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见哈，就是最近也是新闻里面老是在放的嘛，就是很多的新闻就是关于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还有这个美国现在也入场了嘛，对吧？那网上铺天盖地的，就是包括一些基督徒可能也会在，就是说好像有点像站队哈，就是说到底以色列是对的，还是巴勒斯坦人是对的，还是怎么样，还是伊朗是对的，还是怎么样，就是感觉有很多的争论。那我在这边我不是要去说谁对谁错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事情太复杂了，过于我所能理解的。但是我确实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伊朗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神是不是最近可能在借着一些事情来给他们打开宣教的窗口？有没有觉得周围伊朗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参加这个我们说这个我是 new license worker， 就是宣道会的新拿到 license 的这个传道人，我被要求就是说要去参加一个 retreat， 就是他们的一个退休营。我在这个退休营的这个里边呢，我就听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宣道会正在计划，当然也是边祷告边计划，看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伊朗人的教会，伊朗人的宣道会。纯华人的宣道会很多，北美很多。我在参加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我发现除了西人以外都是华人，就宣道会的这个我们说拿 license 的这些传道人或者说牧师也好，除了西人以外基本上全都是华人，只有非常少的大概一两个是其他少数族裔的，好像是我忘了是西班牙还是南美哪个国家，就非常少，伊朗的传道人一个都没有。但是宣道会现在他们却在祷告和计划看怎么样的，好像确实有这个我们地方上的需求去建一个真的就是纯伊朗人的宣道会。就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很多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常常不要去盯在人的这个事，我们去想想神对这个世代到底有什么样的旨意。但这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啊。那神我相信在每个世代他有非常多的作为，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留心去看神的工作在哪里，神的工作在哪里。然后我们就想，那我们既然身处这样一个世代，那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神给我的具体的使命是什么。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神的作为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怎么样呢，就可以向上帝来祈求了，因为这是神自己亲自要成就的他自己的事情，那这样的祷告怎么能不蒙应允呢？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个经文里边哈，这样的一个摸着神心意的这样一个祷告，上帝马上就应允他们了。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三十一节怎么样说，他们祷告完了怎么样呢，聚会的地方震动，就他们可能在一个屋子里边，这个房子就震动了哈，然后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怎么样呢，放胆讲论神的道。当然神应允我们并不说非得要像当年一样什么房子震动才算是应允哈，但是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他们都怎么样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了，这是最明显的这个迹象了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什么，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总结到当然还有前面彼得其实一开始当他每次要去讲道的时候都是被圣灵充满的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总结到第三个我们说能力的来源就是什么，就是被圣灵充满。换言之，神怎么样的去长长久久的赋予我们能够落实这个大使命的这个能力，就是透过什么，赐给我们圣灵，让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落实或者执行我们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只要您是重生得救的，我们都是领受圣灵的人。所以我们借着怎么样呢，同心的祷告，一起来向神怎么样呢，去支取从神而来的能力。虽然我们是不配的，我们真的是卑贱是低微的，我其实靠我们自己真的做不了什么，但是神的旨意就是要透过我们这些平凡低微的无能之人，他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我们的服事里边去彰显出神的全能。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神，你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卑贱的器皿，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学习和倚靠你，在我们这些无能之人的身上去彰显出神你的荣耀。主要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祷告，求主你真的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主耶稣基督他身为拯救者的他的这个大能的圣名，让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触动，要去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大名，让更多的人听见他的大名，以致能够归向他，来得救，来获得那个永生的生命。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敏锐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每天去不断的寻求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你在这个世代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照着你所量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跟从你，我们向神不断的支取你的能力。也求主你应允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但凡我们每一次想要这样来向你寻求能力的时候，为要去执行你的使命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
听不到声音了。